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讲主导文讲了第九次的，有些人说为什么讲了那么长？主导文不是几句话吗？里面的真理太丰富了，我也太有限了，真的。每一次讲的时候都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来加一次思想，所以求神怜悯我这个非常有限的人，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主导文。今天我们来到主导文的其中一句就免我们的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读这个经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今天我们就来到免我们的债这一句，这句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句呢，我们特别要提到六章十四、十五节这两节。当主耶稣把主导文讲完以后，他加两句话，叫十四、十五节。这两句话特别跟我们今天免了我们的债特别有关系。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主耶稣教导这个主导文是针对我们需要的。你可以说这个主导文能够包括了我们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信仰。如果你这样思想，你就明白了是什么。举例子，主导文教导我们，第一，你祷告的对象是谁。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祷告的对象是谁呀？是你的父。再没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了。我们人都有父亲，很可惜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孤儿，他没有遇见到父亲。以前我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生下来就是孤儿，但上帝很祝福他，他成长，然后信耶稣，然后发现虽然他没有肉体的父亲，肉身的父亲，他有天上的父。他长大以后去了美国的 Brandeis University， 一个犹太人的大学，非常有名的，读了他的就业的博士。现在他应该有七十多岁了。他整个人生不一样，因为他明白一个天上的父。所以要记到这个事情，你跟我信仰的对象是一位在天上的父。我自己好像也没有父亲，因为我从小从中国大陆出来，我的爸爸不能出来，他偷渡几好多次都被抓了，所以一生都留在中国，一直到我长大快要结婚的时候才回去中国大陆见见我的爸爸。那次经验还不好的，那唯一的一次我看到我爸爸，我离开的时候，我妈妈还跟他吵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心里面的父亲不是有太好的概念，都是人，人是犯罪的人，软弱的人，堕落的人。但是我感谢神，从我15岁16岁，1975年16岁吧，就认识了天上的父，这改变我的人生，这改变我能够教导我怎么做爸爸。我不是完美的爸爸，但是这个天上的父能够改变我，谢谢主。认识这个天上的父以后，主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什么？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我记得这个圣的意思是什么？ Holy 的意思。Holy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是 Holy 的是什么？圣洁的是什么？就是说神跟这个宇宙万物一切的所有，如果你要跟他比较，这宇宙万物都不能跟他比的，他是最高的、最完美的， 如果讲智慧，他都比我们有智慧；如果他讲能力，他都比我们有能力。就是这样。这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我们愿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愿意是什么？就是神啊，愿你崇高，在这宇宙万物的当中，愿你是至高的。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吗？那愿你的国降临，另外一句，第二句，国是什么？神的权柄，神的权柄要降临这世界。当人堕落以后，人离开了神，人不要上帝来管他，人不要不承认上帝在我们宇宙万物当中的主权。愿你的国降临，这是耶稣教导我们，上帝啊，愿意你的权柄再次来到这个世界，掌管整个宇宙万物。因为我们人不要上帝的权柄以后，我们自己就做王，我们做王的时候，好多事情我们做错了，这世界今天就让你就是这样。所以主祷文说，愿人你的国降临，就是让上帝的权柄再次来到这个世界。怎么来到？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2000年前他说天国近了，叫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要来到，这个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怎么来到？他不是来把我们，不是来攻击我们，不是要打败我们，不是，他是透过十字架，透过十字架的死亡把罪人返回过来，你让我们生命得改变，我们就明白神的爱，所以神的国就来到了。如果我们今天的人生里面常常仰望上帝，让他来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这世界就被神的国改变了，对不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第三句话啊，这是什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这是他要做的，他想做的。人都希望做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就那么多的分裂，那么多的罪恶。当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说，上帝让你来做你要做的，特别是透过我们来做你所做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祷文是那么伟大了，三句话把我们整个人生都讲完了。但主祷文提醒我们，先要祈求这三句话，然后才想到我们的需要，然后令到第四件事情，就我们的需要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基本的需要，你要吃东西啊，就是说你生命里面需要，是不是？主祷文耶稣教导我们做这个祷告，就要提醒我们，你知道吗？你的存在，你一切所有都要仰望上帝。不敬畏神的人就说，我自己能够做，我自己赚钱，我自己努力，我自己建立我的人生，对不对？但主祷文教导我，不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也向神求。这句话甚至是什么？甚至对有钱的人也要做这个祷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钱的人以为，我不需要上帝，我银行里面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存款，我随时拿什么拿钱出来就买东西、就吃东西就够了，所以这样的人就离开上帝。主耶稣教导我们，不但贫穷的人，就是有钱的人，如果懂得仰望上帝，那这就是你的福气。任何饮食今天赐给我们，今天来到这一句是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其实我们要问自己，我加一句，下期我们这个 PowerPoint 那个 projector 往后退一点，因为这个 screen 很大，我们不够浪费它，请安排的弟兄姐妹以后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不要做了，不要紧啊，那么就把它放大一点啊。我字很小，你就很困难，特别是老人家，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没有好好借着主导文向天父祷告呢？啊，如果你就用这个主导文祷告，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就更亲近上帝了，啊，是不是？就是借着读主导文来祷告，啊，主导文里面的真理很宝贵，你有没有借着主导文的真理来成长了？有人说牧师讲了那么多次有什么用？你拿来祷告你就有用了，你拿来祷告你的生命就成长了。 啊。如果我们不用主导文的真理来思想来祷告，我们一生每天的日子就这样流过去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基督徒的生命就停止在这里。啊，我可以说，如果全世界没有其他的经文，只有这一段，如果我们懂得解释，这个主导文就够我们生命的成长了，对不对？啊，所以我用来这样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也用来鼓励我。我是人，我要鼓励我自己来祷告，很重要。好，这句话来讲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说什么？啊，我今天用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是什么？啊，主耶稣要我们认识我们欠天父的罪债，这债这 debt 不是一般的债，不是钱财的债，你没有欠天父钱财的债，啊，或者你的人生只有你赚来的钱全都是留给自己用，你就欠他的债。但是我们欠天父的债不是只是那么借一点点，我整个人生我们欠天上的罪债。什么叫欠他的债？这就表示我们犯罪得罪的神，对不对？我们人是犯罪了得罪的神啊。有些人说，诶，我没有犯罪啊。因为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把犯罪跟犯法 confused 了，搞错了啊。Sin and crime 不一样，犯罪跟犯法不一样。犯法是地上的法律，你可能一生都很好，没有犯地上的法律，甚至你开车也没有超速，连这个 civil 的这罪也这个过犯也没有啊。但是你没有犯法吗？你还可以在上帝面前犯罪。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面啊。所以求上帝免去我们的罪债，就是求他赦免我们的罪。那这是对我们基督徒很好的提醒，也是对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很好的提醒啊。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站立，如果我们懂得站立在他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欠他的债啊。我们要这样祈求，为什么？免我们的债，就求他赦免我们的罪。你想想，如果上帝不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还在，是不是？如果他不赦免你的罪还在，如果我们的罪还在，他要给我们犯罪的工价啊。犯罪的工价是什么？什么叫工价？你做一些事情你就得工价，你去打工，你赚钱，你赚的钱就是你的工价。你犯罪，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你犯罪你会得到你的报酬的，报偿的，应该说，不对不起，不是报酬，报偿的。你的 reward 是什么？你做好的事情有好的 reward， 你犯罪就有犯罪的那个工价，那个是啊。那圣经说什么？圣经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讲到死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什么是死。我们一般人想到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你死了，身体就没办法了，就是躺在这里就死了。但是这个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的意思。死是什么？死，我们要讲死的定义是什么？ The definition of death。 圣经来说死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我们从生物学医学的角度，什么大脑停止了，有的时候有些心脏停止，这是一个生物学的医学的角度。在圣经的角度不是这样看死，因为生物学或者那个医学的角度看死呢，就看人只有肉体，他不讲灵魂啊。他们说灵魂看不见，不能证明。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人是灵魂跟肉体的结合的存在啊？ Soul and body a unity。 什么叫死？ 死就是不光你是的心脏停止了，你的大脑停止了，而是什么？当你死的时候，心脏停止的时候，大脑停止的时候，你的灵魂就离开了。什么叫离开？就灵魂跟你的肉体分隔了，隔开了 ，separation。死的定义是分隔，分开了。所以那个人死的时候，为什么他灵魂就走了？因为有灵魂跟没有灵魂的人的量级不一样，有没有看过？我们当牧师看得好多了，因为什么？我们要主持安息礼拜，在香港安息礼拜是有几个过程的。第一，他的身体就放在里面，躺在里面，那么人都其他人都在外面，我们牧师跟家属就跑到里面看，那个人死，然后才把他退到外面去，退出来。准备崇拜，我们看到两个人死了，真是什么都没有，死的量级跟没有死的量级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看过？在电影里面你看到的死人假的，你知道他还活着，因为他的量级还是人的量级，死了的人呢，他真的什么都没有，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死的定义，灵魂跟肉体分隔了。但是这个其实其中一个，还有第二个，如果死的定义是分隔，第二个是什么？人犯罪，他整个人就跟上帝隔绝了 ，alienated from God。所以今天的人不认识神，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没有神，他就跟上帝分隔了，知道吗？他还是活着的，按肉体还是活着的。但是他整个人跟上帝隔绝了，好像什么？他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把他们两个逐出这伊甸园，他们就人就从此跟上帝分隔了，这是死。我们叫这样一种死是什么？一个灵里面的死，人的灵魂，他灵魂不认识上帝，对不对？他灵魂不认识上帝，他肉体就。做自己想要做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今天这个样子，灵里死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跟上帝分隔了，然后再到将来呢，好像希伯来书这样讲，他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最可怕的。不但人今天跟上帝隔绝了，分隔了，他一生还是在一次犯罪的时候，不接受耶稣做他的救赎主，不接受他给他的救恩的时候，他死后呢，肉体死后了，他还要准备等待审判，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上帝不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还在那么上帝就给我们一个罪的供价，报偿 reward，这是死，所以有灵里的死，今天你不认识上帝，还有肉体的死你的身体就死了，死后才有审判耶稣这个主导文的教导真是很针对我们需要的。好，我暂时不跟基督徒讲话我们有慕道朋友，我跟你讲话。有些人说我没有犯罪啊，连犯罪都不承认，什么是犯罪？对不对？我就这样讲，当耶稣这样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说明什么？当他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他就教导我们这个宇宙有一位至高的上帝，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今天所有的人类，全人类面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这问题就是说，是有神还是没有神？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哲学上是什么吗？这哲学上的问题是这个叫 ontology， 全有论科学的角度是什么 ？cosmology， 宇宙论。我讲起来要干什么？这个整个的宇宙万物，我们人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它怎么来的？科学家从大爆炸可能是对的， 137亿年前也有个点，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只有这个点，这个点的里面有无穷的能量，突然间爆炸了，然后产生今天这个宇宙，对不对？人今天科学家这样说，我不是反对这个说啊，很可能上帝是这样，但是那个点是怎么来没有人能够做回答，科学家不能再讲，对不对？这个点怎么来？那这里就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有神存在使这个点爆炸，甚至创造这个点，还是没有神？那这个是人最基本的问题，有神还是没有神？这个跟我们人生很有关系。是什么？有神跟没有神是跟我们讲什么话？如果有神说什么，就表明这个宇宙有一位的立法者， a moral legislator。 什么叫立法者啊？他定下这个宇宙的法律规则什么叫法律？宇宙的法律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这宇宙立法者也就是一个定下了宇宙道德的规律。你想想我们人呢，人是很奇怪一个存在，很奇怪，是不是？那动物没有这个道德法律的。一个老虎看见你，它肚子饿，它把它吃掉，它没有良心的问题，它是应该的。你对它来说就是一个食物，什么都不是，懂得吗？啊，它把它吃掉，没有对跟错的。但人就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有吃什么东西啊？你们有吃过蛇啊？有没有？有人吃过，很好吃的。有没有吃过狗肉？我小的时候吃过，因为家里的人给我吃的。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我在这个旅馆对面这个餐厅，它有个牌子写的内有狗肉，有狗可以吃。但是如果他写内有人肉，就不一样了。你要吃人肉吗？人肉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心有个道德的法则，有 moral law in you。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有人曾经说，就古今中外没有人的哲学超过他的。他这样说，他说在我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头上 starry sky 有好多星星，那下句是什么？是对称的。在我内心有道德的法则 a moral law， 头上有天上的空，天上的法则，内心人的内心有道德的法则。我的问题是，这个道德的法则怎么来？因为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就是那个道德的创造主，他这个道德的法则放在我们里面。那今天的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所以什么？所以就再没有道德的法则，对不对？人就按自己的旨意那个来行啊。有个很好的神学家叫 Francis Schaeffer，他说人要违背或者逃避道德的法则是不可能的，就是一个在街上的纪律，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就是一个最犯罪最厉害的人，他内心还有他的道德的规律。人逃避不了。为什么？很简单，圣经很实际的告诉我们，因为有道德的上帝存在，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没有上帝，人的道德就没有根据了。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人是事实上活在一个上帝所创造的宇宙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好像一些无神论者，变成什么？这宇宙万物没有神创造的，这说明什么？就好像有一天你回家，有一天你回到你的家里，不管你的家是租的还是买的，你发现有一个人坐在你的家里，是你不认识的，然后他就在你的家里生活，煮饭、看电视、听音乐，就生活在你的房子里面，但是他不管你， 他觉得你没有全在。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样子。这个宇宙如果是上帝创造的，当然我相信他是创造的。那么人活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里面，而不承认这个宇宙的创造者，这个就叫什么？这就叫罪。这个就是罪，听懂吗？这叫罪，不承认他这个罪。就是罪。所以呢，连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无神论者，面对耶稣这个教导，我们都被定罪，免我们的债。因为他说我没有上，我说没有上帝，不管他。这个耶稣说免我们的债，你要承认你的罪债。当你不承认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这个就是罪的根本，知道吗？亚当夏娃犯罪就是这样。为什么上帝说你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这分别善恶的树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不要紧了，就吃了，吃了还要聪明一点，很好吃的。当他吃的时候是什么？我不管上帝，他讲什么我不管。无神论就是从这里出来，无神论就是从这里出来，是吗？这叫罪。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什么道德的这个法规也没有违背，但当你不承认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你还是一个罪人，看见吗？看见罪人啊。第二方面，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欠天父double 了的罪债，我们就要原谅得罪我们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因为我们刚才说嘛，我们自己就是罪人啊。耶稣的教导，这个主导文很奇怪，很奇妙，应该说，他不是只是说免我们的债，如果光是这个就很简单了啊，你有罪就承认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把这句话跟另外一句话连起来，为什么？就刚才就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把这两个挂钩起来。你祈求天父原谅你免了你的罪债，跟你原谅其他得罪人的债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看见吗？是有关系的。其实这个就接触到我们人生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常常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在你人生里面总是有一些得罪你的人，如果你一生都没有这样的人，我恭喜你，你先快乐了。我们不要说得罪嘛，可能说你的人生里面总是有一些人你不满意的，有没有？他没有得罪你，但是你不喜欢他，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的公司里面可能有啊。有人可能对你不好啊，态度不好啊，对不对？有些人甚至害你啊，可能是啊。我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在公司里面，他的有一个顶头上司，他有一次他要搬一些东西下楼梯，很重的，他要下去了，他感觉他下去的时候，有人在他后面推一把，那么他的腰就重新受伤了，还没有好。他一生都记得在他心中，一生讲的。更可怜的是什么？这个推他的人，他说他承认自己基督徒，有这样的人，基督徒做这个坏事不是基督徒，差不多可以说，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总是有这样的人呢，在家里哈，我也不公示了，在家里有没有的人呢？有。丈夫跟妻子吵架，他就成为你的敌人了，有没有？所以我说这个主导文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你学这个主导文的学习，我们跟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或者是另外是什么？你老人家了，我常常去，以前去探访一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就是讲好多故事。讲什么故事？其中有一个主题是什么？我的媳妇怎么对我不好？老人家都记得好多这个事情。我的媳妇就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还好我又听到另外一个很好的故事，也是一个老人家80几岁，他讲到他媳妇，他说啊，我爱我的儿子，现在多一个人爱他，那是那么好，听懂吗？他媳妇，他儿子结婚了，多个媳妇也爱他，爱我的儿子，是那么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的老人家，他的儿子娶了太太了，他就觉得失去儿子，所以他的 jealousy 就来了，嫉妒来了。这个另外的老人家不一样，我爱我的儿子，现在多一个人爱他，那么好，太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是要得罪我们的人，甚至是可能你儿子女儿得罪你，你不满意他，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欠天父的债，我们就要原谅得罪我们的人，这是耶稣所讲啦，对不对？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圣经这样讲，圣经雅各书，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有罪的。我们一起来读11节跟11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是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这里有个原则是什么？可能你没有犯其他的律法，但是你另外犯一些另外一条，就等于你犯了重条。想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挺好的人，你说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定他的罪，你看他圣经没有价值，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想到自己也犯了其他的罪，对不对？我也讲了一句这样的话，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有些时候是什么？有些是非常假冒伪善。我举例子，我们常常定那个同性恋的人的罪，同性恋非常可恶，我没有自己想到我贪心啊。同性恋跟贪心是不一样吗？是不一样，但是是罪吗？还是罪，在上帝面前会被定罪吗？千万不要误会我，我不是支持同性恋的，我没有同性恋。我还加一句，有些人以为说这个牧师是那 Democrat 是什么？中文是什么？民主党。我不是民主党。我昨天跟我们的council meeting 交通，我就讲，我表明我的立场，我不是民主党，我不是共和党，我是基督徒的独立党，独立派，按照圣经来看事情，不管你是什么党，对吗？如果我们面对这个圣经的教导，无论你是说谎的，你的贪心的，你的同性恋的，都是罪人，都需要什么？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我有个很好的同学，在神学院认识的，他是美国长大的，后来回到美国，他人生很不简单，是什么？他后来就他读神学以后呢，后来过了几年得了癌症，感谢上帝他好了，然后回到美国以后，他有不同的侍奉。后来一个侍奉是什么？成为一个医院的院牧，一个医院的牧师，医院里面，医院的牧师常常探访病人，其中一些病人是什么？他是一个同性恋的，那么他跟他们传福音，他跟我讲个故事，有一个同性恋的人，他得了 AIDS 嘛，艾滋病，躺在床上，他跟他讲福音，然后这个人问他，我这个同性恋犯同性恋罪的人，上帝会宽恕我吗？我这个同学就告诉他，上帝是爱你的，你要悔改跪向神，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回来我们跟基督徒讲，今天我们有得罪天父吗？不是讲刚才了，你承认那个天神的存在，对不对？你承认他是绝对全能的神，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我们需要，对不对？ 各有各人的罪，不一样。如果我们基督徒敏感一点，靠着圣灵光教，我今天在天父面前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你就得到天父的宽恕了。一个得到天父宽恕的人是最快乐的人，一个真的自由的人，对不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人为什么不赦免人？对不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人就是很困难。在你生命里面都有的，没有？可能你不要到这个地步赦免人，这些人你看见他的不喜欢的，有些人你看见他的你就不喜欢的，你就拒绝他的，对不对？人为什么是这样？很可能是什么？人很可能是因为人自己内心有神上帝的公义，是不是？比如说我不赦免这个人，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我是神的儿女也是公义的。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你要多想一点，因为上帝不只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对不对？上帝不只是公义的，上帝更是慈爱的。上帝的慈爱甚至赦免我们这个人，上帝的慈爱甚至赦免你，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不是拿着公义的原则来对人，要拿着上帝慈爱的原则来看人看自己。我是那么一个罪人，上帝原谅了我，我一生有太多遗憾的事情，可能你也会这样说，但是我感谢神，他赦免了我，因为这个缘故我赦免其他人。当你想到不单上帝是公义还是慈爱的，你就要学习上帝的爱。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你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作为神的儿女蒙爱了，所以我们效法神，效法他什么？就是爱人。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讨厌人要报复，这个有些字打错了，结果是什么？有些人就讨厌他，又报复，这个已经不是根据上帝的公义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带来更大的仇恨，甚至更大的杀害。记得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吗？雅各的儿子们，雅各是有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他女儿有一次在一个城里面被人抓了，强奸他。那强奸以后，这个人要说我要娶你啊，要跟他的哥哥们讲，雅各儿子，我要娶你的妹妹，可不可以？他们想一想，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娶我的妹妹，你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什么？要受割礼，割礼。这里是什么？就是他的生殖器的前面的那个皮包皮切去，就犹太人这个记号，上帝给他们的记号，是表示里面是属于上帝的。那个人很宽大，好，那么简单，我就做，不单是你个人，还是整个城的人都要这样做啊！整个那城，因为他是那个城的王子嘛，好，他都吩咐其他人，你就这样做吧，所以每个人男子都受割礼，割去这个皮以后是怎样？马上就痛嘛，痛的不是不痛的，没有那时候没有止痛药的，对不对？没有麻醉师的，这样就痛。在痛的时候，雅各的儿子就来把他整个圈的人的男丁都杀死了。这是什么？这仇恨带来的结果，仇恨带来的结果。今天不是这样吗？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人就是不懂得去赦免人。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电影，谢谢，我有信号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电影《Schindler's List》，舒特拉的名单，有没有谁没有看过？有些人有机会去看。我可以说，我看好多电影，但我最喜欢是这个电影。所有电影里面最喜欢这个， 除了耶稣的受难等等这些，就喜欢。又讲到什么？这个讲到这个辛德勒，他是一个德国人啊，德国人啊，他是 SS， 他是什么？我忘记怎么了啊，一个德国人，纳粹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把握这个机会赚钱。他的最好赚钱的机会是在什么？打仗的时候，没有人跟我竞争。那么他就开工厂，得到德国的军人的这支持。为什么支持他？他就贿赂什么？贿赂他们啊，bribe他们啊。然后他就开了工厂。那么他这个人呢，很爱钱，人呢也很爱女人。有一天他太太从外面来到找他啊，因为他的房子里面就有另外女人，昨天跟他晚上睡觉，那太太后来就走了，但是当这个德国决定要把600万的犹不是六百万犹太人都杀害的时候，他看见他们所做的，他良心动了，所以他就雇了好多这些一个犹太人在他工厂里面。是这样啊，有1000多个人啊，最后呢，德军要把他这些人都要杀死的时候，他就把每一个赎回来，花钱，最后自己破产。但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德国的，在那个时候那个城的那个军官军人，德国的，这个人就最不懂得赦免的。但这个军人呢，很欣赏这个辛德勒这个人，尤其他们喝酒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为什么是那么好？好多人都欣赏你，啊，你做了什么？”他说：“我没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向我，你要学习一个功课，学习什么 ？Forgive， 原谅人。是什么？所以原谅了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没有得罪他。”那他这样教导他，啊，这个才是一个真有权力的人，啊，他跟他说，什么是权力 ？What is authority? Authority is the authority to forgive. Authority is not authority to do anything you like. 有权柄的人不是你有权柄做任何的事情，有权柄你要去宽恕人，这才是权柄，啊。那他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军人，然后他学习去饶恕人啊。那么在他家里有个犹太的小孩子，天天来跟他清洁，那他在他的那个 bathroom 的那个 tube 里面，那个洗澡的那个地方，那个老孩子那个有很脏的地方，他擦不干净，那个长官刚刚进来就说，他就小孩子说，对不起，我不能清洁这个，洗不干净。这个人呢是什么？这个长官，他想到希特勒的刚才讲，前一阵子跟他讲的话，那么他说 ：“I forgive you， 我原谅你。”很好，是不是？这个孩子就走了，他下楼梯走到这个广场上，那 square， 但是长官想不通，我原谅你。最后他拿起他的枪来，那孩子已经走到几百米外了，他开了起枪，最后把这个孩子打死。这人是什么？这人还是最后不能原谅人的人。结果是什么？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就被吊死了。这是一个不原谅人的下场，对不对？人就是这样的下场。另外一个人我很喜欢的，叫 Richard Wurmbrand， 有一本书叫《为主受苦》，他就是他，他是犹太人，夸公子，只顾赚钱，后来信了耶稣了，因为他得了肺病，然后他就迁到一个小镇里面，修养。那在这个小镇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徒，他一生有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犹太人，我可以跟他传福音。” 结果这个文本就来到这个城，他把一个约翰福音给他，这个文本在病的里面时间就没打发，打开这个约翰福音都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后来就成为一个基督，当然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牧师，因为成为牧师他才能传福音，就被人抓了，坐了14年，首先是德国的那个德军让他受苦，然后是这个苏联嘛，因为他罗马尼亚人，东欧了啊，那么就成为共产党的手下，那么特别是共产党就让他受苦，做了14年啊。尤其他的后来他的太太也做了7年，他的儿子米海 I'm not sure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啊，那探访妈妈，他儿子走的时候，米海走的时候，妈妈大声讲一句，他说米海什么 Don't hate， 虽然这些人把我抓了，你把你爸爸妈妈抓了，不要仇恨他们啊。在他们被抓之前，甚至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德军那时候在共产党来以前，德国军队就把他的父母都杀死了，这个太太的父母啊，犹太人嘛啊。后来共产党来了，德军就走了，走的时候怎么有些德国军人还没有时间赶不及走啊，就被这个共产党抓了啊。有个晚上有人敲门，是谁？原来就有几个德国的军队的人，其中有一些人是什么，他认得这个害死他妈妈的爸爸妈妈的，这些人来就说不许来抓他们，他们自己就逃走啊，逃跑啊，因为共产党抓他们，他们就收留他们。有这样的人啊，如果有人害死你父母，会不会仇恨他？当然很自然了，人的强性，这个就是基督徒，把收留他们，把他们藏起来，然后才打发他们走。就是，如果我们赦免人有什么好处？啊，如果你赦免人，你才会真的经历上帝赦免的爱，明白吗？我们不是承认我们被上帝赦免吗？特别是当你赦免人的时候，啊，如果你赦免人，你就会经历什么？隔绝、对抗、仇恨的生命。隔绝，今天人跟人是隔绝的，记得吗？人跟人是隔绝的。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犹太的哲学家叫 Martin Buber， Martin Buber， 他写一本书叫 I and Thou， 我跟你，我与你，就我与你讲什么了？他说人的关系的人生的关系里面有两种关系，一是我与你，这个你呢就是人的那个你，另外一个呢是我与他，他是什么？不是人的他，是那个动物死物的他，怎么写？中国人都有这个字，对不对？啊，他人有不一样的，那他就是一个好像这个桌子啊，这个讲台，我不用人这个他来写的，是用什么？用那个死物的他来写的，啊，人的关系是这样，啊，但是人是什么？我们人呢？其实我们人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好像是要跟人家相处的关系的里面，我怎么看对方？我看这个你，这个他是人的他呢，还是一个动物的死物的他？好多时候是这样。你看人是一个动物死物的他，这个他就变成了工具，听懂吗？啊，这个他就成为工具。但你看人是一个人的他，你就跟他有交流，你就跟他有沟通，你就能够赦免。那不把不停止在这里，他说如果你把人看成一个死物的他，你这个我啊，你这个我是什么？我这个，我就是那个 ego， 叫自我，一个 Freudian 的 term， 弗洛伊德怎么讲， Freud， Sigmund Freud， 要讲到人这个我，就是很自私的，什么都为了自己。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叫性欲，性的欲 sexual desire， 就 Freud 是这样看人的，这叫做 ego。但是如果你看人是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这个我就不是 ego 了，是什么？就是 person， 是真的人。上帝就是这样创造我们，他要我们成为 person， 你成为 person， 你要赦免我们，赦免人。最后我只讲一句就完了，是什么？耶稣讲，你们若不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赦免人过犯。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可能有些人不得罪你不是很厉害，很简单，只是你不喜欢他啊，只是不喜欢他。那上耶稣要你改变啊。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太神学了，是什么叫太神学？我们常常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就拿着这个 license 啊，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得救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还有人你不赦免的，我很担心你有没有得救。因为耶稣讲什么？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过犯。耶稣讲话是很 practical 实际的，他不跟你讲神学，他不跟你讲神学的原则。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如果我是真的基督徒，不要讲你，那么我们学习医生赦免得罪我们的人。哦，这个真理太重要了，这真理影响你在社会里的生活，影响你在家庭的生活，影响你跟人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说耶稣的祷告是针对我们人的需要，愿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那么重要的功课，愿神来祝福我们。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教导太宝贵了，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愿你在我们一生里面来啊改变我们，让我们今天学到你所教导的功课，我们就跟着而行。赞美主，谢谢主，愿你圣灵的带领在我们心里面，把你自己的大爱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心里面学习，这是充满了你的爱、你的饶恕、你的宽容。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